好，八地菩萨法性深深的菩萨，他先具足无法，以后再具足无法。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八法，那第九法就是菩萨常入三昧啊。那在第八法，菩萨就入了如幻三昧，在如幻三昧能够像幻变幻的人，能够变换一切的法宝财宝，利益众生，再来用法宝启发众生，能够布施持戒，不堕入三恶道，能够用法宝令众生，能够以声闻圣、辟支佛圣、佛圣，让众生入无余涅槃。所以在如幻三昧当中，一切事情没有不成办的。但是这是菩萨他要入如幻三昧啊。那第九法，菩萨常入三昧，它就是一种报德的三昧啊。哦，这个时候他不用另外再向要入定，在三昧中做事情，他的身体、他的身心，通通是在三昧之中啊。哦，这是有所不同的。哦，如幻三昧必须要入，那这个报生三昧。以报身就自然是有三昧力啦。那好像有禅定的人，他入神通，他看到东西，天眼看到东西。那如果报身三昧的人呢，他不用入定，他就是能够看到东西啦。那像我们人世间里面的福报好的人，他不必工作赚钱，家里面就很多钱啦。这是他的报德福，他的善业的果报啊，不必用很多心力，他就有这么大的福啊。那有些人他要努力赚钱，他才有这些钱啊，所以他要很用心。好，一个是要很用心，一个是不必用心就有，这是不同的地方。那同样的，菩萨常入三昧里面啊，他在三昧之中要度众生，令得三圣无余涅槃，所以他这个所做的功德啊，又胜过如幻三昧。那他所办的事情就自然而然而成就啊，不用另外再做大功德大事业啊。啊，这个比喻就像刚才讲的，家里面生下来我就很有钱，所以我能够把财物做布施。那我们如幻三昧的人，家里面要去赚钱，赚了很多钱来做布施，哦，这是不一样的比喻啊。但是两个功德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利用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八地菩萨他所成就、所承办的功德业是不一样的，哦，他还是有这种见次的差别，但是他们在修行里面都一样要修这些法、这些三昧。好，那第十个，菩萨随众生所应的善根而受身啊，也就是众生他到底应该是以什么身得度者，极限什么身而为说法。哎，听到这句你就知道，八地菩萨很像观世音菩萨在度众生的这个方法了哦。所以你看到八地菩萨所修所具足了以后，具足这两个无法成就的时候，就登九地菩萨了。所以你就知道八地菩萨所修所具足的，那你可以了解到观世音菩萨、十方诸大菩萨们，他们在佛说的经典里面啊，这样写，原来是有这个道理的。原来他们在各个地里面当中所修学都不一样，所以八地菩萨他要具足要学的是为众生，因众生的善根而受身。那菩萨我们在这一地里面已经知道，菩萨得到的如幻三昧，还有报身的三昧啊，哦，有两种三昧。那所以菩萨有一种叫这种三昧，有一种叫修德，然后有一种是报德。如幻三昧是修来的，那报身三昧 是这个果报感召的，所以报德。那这里面随众生所应的善根而受生，这是讲既然菩萨在八地里面能够以一心顺入众生的心心所，也能够知道众生的上下根而度化众生，所以这个时候能够观待众生应以什么身为他说法，应讲什么语言而跟他说法，应以什么声闻道、辟支佛道、佛道而为他说法，或者以人道、天道而跟他说法，应该配合什么因缘条件来跟他说法，应该有什么方便门而为他说法，乃至于这个时候的八地菩萨，他会现着是畜生的身体而来度化众生。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的菩萨，他有的现的是畜生的身体在度化众生，甚至是用畜生的身体来度化天王地士啊，都有啊。所以在一部未曾有因缘经里面描述说啊，有一只猴子他是被那个后面有那个众生，有一只比较大的畜生啊在追逐他，追逐到他跑到嘣掉到那个一个坑洞里面去啊，很深。猴子没有绳子，他虽然能够蹦蹦跳跳，但是没有这个工具，他没办法从底下那个坑洞跑出来啊，所以就在那边等啊，然后就讲啊，我这种业报身啊，为了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忍给那个老虎吃啊，那我现在在这边等死，死了以后，你看我这个身体也没有做什么功德啊，那我如果刚才能够给老虎吃的话，那个老虎至少饱餐一顿啊，还能够不会饥饿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要把我身体生命舍给老虎啦，免得在这边饥饿受冻，白白的丧失生命啊，如果知道这样的话，应该利用这个身体生命做点功德。他在那个坑洞里面讲这样的时候啊，天王地士啊，他听到以后就竟然有这个猴子竟然会讲这个法，然后地士就从天上下来，带着天兵天将们，带着天人们下来，然后站在那个坑洞上面啊，就跟猴子请法啊，猴子啊，你一定是一个菩萨啊，你在讲的这是菩萨在说法。那个猴子说，你是来请法的吗？是啊，我来请法的。你的请法有弟子是站在高处，师父是站在低处的吗？我在坑洞里面，你在坑洞外面，你在高的地方，我在低的地方，能够这样请法吗？我不行嘞，不可以这样请法嘞。那怎么办？把猴子用神通力把它渡出来啊！把猴子用神通力把它渡出来以后，然后铺了天座啊，请猴子升座说法。猴子，我们如果有着相的人就觉得猴子是猴子啊，我天地是天地啊。那我怎么会跟猴子请法？但是天地毕竟是大善根的人啊，他还是懂得要跟猴子请法，他不会着这个相。那猴子就跟天地说了他的宿世的因缘，到现在啊，原来是过去生里面曾经亲近过老师啊，学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法。那后来城中的国王命中啦，大家就找这个人来当王啊。那当了王以后，这个时候旁边还有老师在提醒他，他把他老师也带去宫中，老师都会提醒他，像一个国师一样啊。但是等到这个国师、这个国师父啊命中以后啊，这个时候开始交易放纵啊， 啊，造下很多的罪业啊，这命中以后下地狱去啊，下地狱去这一生受无量无边苦，到做猴子啊。那今天被老虎追杀，还为了一条性命而不愿意舍身舍命来布施给老虎啊，现在堕落到这里来。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讲了这一段因缘，那还好过去生有听闻到般若波罗蜜啊，有跟着师父学啊，所以这一生虽然能够受很多苦，但是毕竟还能够意念到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所以非常感恩师父教他般若波罗蜜啊，那所以跟帝释也说这个法，帝释非常高兴，尊敬恭敬礼拜这只猴子。所以这个时候的帝释礼敬师父以后，再就回天上去啦。猴子思维因果业报啊，想到要发菩提心啊，众生你看一只猴子就被老虎追杀到掉在坑洞而不能自主啊，这个时候的猴子。这样的思维之下，舍掉这个猴子身啊，让他方便而死啊，命中也升到堕塞天去。这是谁？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啊，他就知道要用猴子来度众生。所以在菩萨法里面，八地菩萨他所学的里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随众生所应善根受身啊。那我们谈到的八地菩萨要具足的两个无法，一个是顺入众生心，那第二游戏诸神通，第三个见诸佛果啊，第四个如所见佛果自庄严佛果，第五个如实知观佛身也自己观佛身啊。那另外无法是知众生的上下诸根，第二个是净佛国土，第三个入如幻三昧啊，第四个常入三昧。第五个，随众生所应善根而受身度化众生啊。好，这是八地菩萨。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对于菩萨们是什么程度、什么因缘，我们就很清楚啊。在这么清楚的之下，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世间人他们所言所行是正确或是错误啊。那我们就不会人云亦云、颠颠倒倒啦啊、哦。好，那在。法句大圣里面的第九地八地成就不会染着在八地，因为八地只是假名而已啊，好，无一法可得啊，所以这时候修的是九地法。九地里面要具足十二法，第一个是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啊，第二个菩萨得如所愿啊，第三个知道诸天龙夜叉乾达婆语而为说法，第四个处胎成就，第五个家成就，第六个所生成就啊，第七个性成就，第八个眷属成就，第九个出生成就，第十个出家成就，第十一个庄严佛树成就，第十二个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具足啊。好，这是菩萨在九地里面他要具足的十二法。那什么叫做第一个菩萨受无边国度所度之分呢？在生佛法里面讲，一佛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但是在大圣菩萨的菩萨法里面啊，不是这样而已啊。好，那九地菩萨要具足的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啊，就是讲十方无量的国土的众生，他不是只有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他要像佛一样，因得度者而去度脱他。那这个国土到底有多大？这国土无量无边的大，根本没办法形容。那世界有哪几种？世界有三种。世界一种是清净的国度，一种是不清净的国度。比如说我们这种五浊恶世叫不清净的国度，清净的国度就像华藏世界啦。那另外一种就是杂，有清净跟那个污秽的地方混合在一起叫做杂的世界、哦、有这三种情形。那这三种世界的众生菩萨会观待应度者即度他们、啊、那能够对他们有利益的也都会去办。所以释迦佛他在 这个人间的时候啊，应度者已度啊，涅槃之前啊，他讲说，应度者已度，未度者已作得度因缘。所以我们在台湾佛子舍利到台湾来的时候，佛陀涅槃以后，还让佛的这个指头啊，能够到台湾这个骨头到台湾来做得度因缘啊，让众生能够恭敬礼拜、忆念佛，以后我们就能够见佛啊。好，那菩萨他在观待十方无量的众生当中，谁可以得度的，他就去度化他。所以就像，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要拿着说法，拿着灯啊，去照亮无边无边的众生。但是有的众生看不到，对不对？那也没办法，他还没有开眼啊，还没有开慧眼，所以看不到菩萨在说法。就像我们这么久以来，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诸大菩萨，没有看到佛来跟我们说法，因为我们的慧眼不开，我们的福德不够，我们的罪障太深，好，我们的烦恼还是很多的啦。那菩萨也知道，有的众生他以前都没有什么因缘，所以现在要跟他培养因缘。有的是过去生已经有因缘了，现在就有得度的因缘啊。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要赶快培养我们得度的因缘哦。我们过去里面有很多没有种下因缘的，现在赶快培养。那过去有种下因缘，我们要赶快再累积，让这个因缘更深厚啊。那什么叫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呢？哦，这里面我们就谈到声闻法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化躯啊，一时生一时灭啊。但是在大圣里面讲，十方如恒河沙的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佛世界。那不止这样哦，这样的一佛世界又有如恒河沙的这种世界。恒河沙很多吗？恒河沙很细吗？一条恒河的沙多少？那这样的一个世界，恒河的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世界，就是一个佛世界。那在如恒河沙的一个佛世界，就叫一个世界佛世界海。那又有十方多少？很多很多嘛。的这样的恒河沙的佛世界海，这样叫佛世界种。那这样的佛世界中又有十方无量，这样叫做一个佛的世界。哎，在这样一个佛的世界取这样的一分呐、啊，这是一佛所度之分哦。那九地菩萨他要取这样的无量国土所度之分呐、啊，所以九地菩萨他能够有菩萨神通的时候，他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你看。九地菩萨所做的佛事是何等的宽广啊！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做这种菩萨太殊胜了，太棒了。好，啊，所以第二个九地菩萨得如所愿啊，他所承办的如他所愿啊。为什么？因为从出发心到九地都的六波罗蜜都具足了，那。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这些福德啊圆满啊，那到般若波罗蜜智慧圆满啊，所以福慧圆满当中，一切所承办的事情都能够办成，福德能够摄化众生，令众生得安稳啊，般若智慧能够令众生熄灭烦恼，证到声闻辟支佛跟佛啊，所以又能够。在十方无量的世界众生中，能够摄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令众生得如所愿，能够摄化众生，能够令众生得三圣法。好，那九地菩萨第三个，菩萨知道诸天龙夜叉乾达波的话，因为他的有慈无碍变啊，好，慈无碍变的智慧力啊，那菩萨。六波罗蜜具足圆满福慧圆满的时候，这是他所愿如意啊。那他所愿如意以后，他的事情是就是像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所说的话， 包括这些天龙、夜叉、乾他婆、阿修罗，他们的话通通了解，哦，这是他的事情。菩萨能够从宿命智当中很亲近嘛，所以他能够知道无量无边的众生，还有自己知道过去生里面在哪个地方受生，哪个地方死，宿命智通通很清楚。那哪个地方生，哪个地方死，学到什么语言，菩萨通通知道，什么语言代表什么意义，通通知道。所以因为这样，菩萨有慈无外变了，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到十方世界去，能够去用各种语言来度化众生，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点了，过去是无量无边，对不对？所以无量无边的过去是里面我们所学到的语言能够拿来运用度化众生啊。那菩萨又能够入愿智，入愿智以后能够知道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的世界语言是什么名字，代表什么意义啊，这种愿智三昧啊，这样又能够运用这些语言来度化众生啊，那何况菩萨他又能够解诸众生语言三昧啊，所以又能够通达十方世界的一切的语言无障无碍啊，所以他自己得到这些事无碍智以后，又能够慢慢的渐渐的学佛的事无碍智啊，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慈无碍智、要说无碍智啊，这样，所以能够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啊，这是九地菩萨里面的所承办的。九地菩萨第四个菩萨成就胎生成就啊，菩萨世世常化生啊，因为他不是生死业报生的吗？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他正在学习以后，当他一生不处要成佛的时候，他是要入母胎啊。那菩萨要入母胎的时候，无量无边的多帅天的天众啊，这时候也都跟着菩萨来到母胎里面啊。为什么？菩萨他不是胎生的啊，他是化生的。那他会胎生当中，菩萨的母亲他是得到如幻三昧啊，在母胎当中的肚子啊，就像虚空一样大，是如幻的啊。所以诸天会先来这个母胎里面，然后一生不处菩萨也会进来母胎里面啊。然后在母胎里面是还是为诸天说法，那天母胎当中有种种的宫殿，有种种的天龙八部在护法，有种种的做种种的佛事啊，就像天宫一样，只是为了众生现个人的身体受胎住胎出胎啊，是这样的。那菩萨的福德善根的因缘啊，所以有很多人会一起来成就这一个佛事啊，准备成就三圣啊，准备得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度化众生啊。那菩萨也是因为他自己有如幻三昧跟报生三昧啊，所以住在母胎当中安然自在啊，也就像在天宫里面快乐无比，也能够为众生说法，这是菩萨的胎生成就啊。可他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声闻法里面所说的啊。那第五个菩萨加成就，那菩萨能够选择以后要生在大家中，不像是有的宗教他是生在马房里面的啊。那菩萨他要生在选择两个家，一个是像婆罗门的那种在家有学问有智慧的人的家庭里面，那另外一个是生在刹帝利的家庭里面啊。那生在这两个家才会得到人家尊敬啊。那世俗的家如此啊，那出家里面是生在如来的家，六婆罗蜜的家啊，所谓不退转的无生法忍的家，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菩萨生在这种家里面啊，世俗家跟如来家。那第六个菩萨所生成就啊，菩萨就会生在刹帝利跟婆罗门这个家里面啊，生在这两个家里面，那人家得到了绝对的尊敬，绝对的会听你说法， 因为你的家是很圆满的，不会生在刹帝利会社里面啊，生在刹帝利会社人家是不会尊敬的嘛，你说法人家会觉得你很卑贱啊，这个恭敬心生不起来以后说法没有什么法力的。好，九地菩萨的性成就，九地菩萨的性要生在那种比较大性的里面啊，哦，世俗的那个性里面会像过去的菩萨他们所生的是哪种性呢？贤解里面过去的三佛还有过去的庄严解里面的三尊佛都是焦成乳的性，贤解里面前面的三尊佛是迦摄性，那释迦牟尼佛他是取坛、哦、的性，所以这个是有这种差别性的，但是这些都尊贵的性啊。那这个是菩萨他要生在这些家庭里面，他必须要先在既有地的时候已经先具足这些，那这个具足以后投生化身来的时候啊，就能够圆满啊。那这是指世俗的家，那在佛法里面的家是一个刚开始出发心以后，在初地里面又能够身心牢固啊，这个已经有佛的种性了，对不对？哦，我们讲身心牢固自地业是初地啊，已经有佛的种性了、啊、那何况在八地的时候，七地八地的时候得无生法忍，当然又是佛家没问题、哦、那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出入佛道，他已经不是声闻辟支佛了，他是有佛家里面了，所以他信什么？信佛啦，他有佛的信了吗？他绝对会成佛嘛，而不会堕落声闻跟辟支佛、哦、有佛的种性。这是第七个性成就。第八个菩萨的眷属成就啊，这是九地菩萨他在具足这个法里面都是诸大菩萨们做他的眷属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过去生里面这菩萨他都是跟善人有智慧的人在一起，而且他生生世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些眷属菩萨们善人们都是做他的善友啊，或者做他的弟子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所以纯以菩萨为眷属啊。那就像说《文殊解经》里面讲、哦、无生法忍的菩萨不退转菩萨是他的眷属啊，是有这个意义在啊、哦、那转轮圣王旁边都是什么善人吗？所以这个是有这种意思在的。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这是九地菩萨，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要多结善缘啊，多结法缘啊，不要结恶缘、哦、那我们有一天成佛的时候，也因为这样而才能够成佛啊、哦、好，九地菩萨的第九个菩萨出生成就啊，菩萨出生的时候光明是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的，遍照无量无边的十方诸佛世界，但是菩萨他不会取相，不会染着这一切相，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菩萨刚要在胎中的时候要生的时候啊，这个所有一切的诸天龙鬼神都会来庄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他生的时候先有七宝座，自然 而有啊，会因缘会具足、哦、那在母胎里面啊，在如幻的三昧当中的母胎当中啊，所有的天众啊菩萨众通通先出来啊，都会坐在这个莲花座上面啊，然后插手合掌的赞叹啊，赞叹菩萨要化身啊，那这个时候诸天鬼神菩萨们合掌侍候着菩萨要出生，这时候菩萨是从母亲的右胁出生的、啊、这个是声闻法里面是这样讲，菩萨法里面也是这样讲，菩萨是从母亲的右胁出生嘛？为什么菩萨不是从产道出生？因为菩萨不是污秽身啊， 而且菩萨在母胎中还在，就像住在天宫里面，为天龙、夜叉、乾达婆、天龙八部，还有诸天菩萨们说法嘞。哦，这个，所以从幼邪出生的菩萨，出生的时候像我们那个乌云遮盖的天空，这个时候月亮从那个云出现出来以后，放出无量的光明，就像那个太阳从云端出来的时候，射出无量无边的光明。菩萨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令这个世界得光明啊。啊，那这时候十方世界都会有声音来赞叹菩萨出生啊，这个佛出世啦、啊，会赞叹这个。十方世界都这样赞叹啊啊，看起来是像胎生，实质它是本身是化生啊。啊，那菩萨第十个是家出家成就。那菩萨在人间，他现一个人的像啊，像释迦佛啊，现一个人的像，人的样子啊，是为了让众生能够有感觉他是个人，这样比较不会觉得他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吗？那所以出生以后，他现的是人的法。经过了十几年以后啊，这个菩萨他出家了。那金饭王在宫殿里面用了三十的宫殿啊，来款待悉达多太子啊。但是悉达多太子他看到所有的女众唱歌跳舞，到晚上累了躺在那边，就像死人一样啊，而且通通不清净的口角眼泪，通通是不净的。这个时候，悉达多太子决定出城去了。那十方的诸天龙鬼神啊，这个时候就把菩萨，拿花香鲜花供养啊，要准备接菩萨出城啊，去出家。那这个时候的车尼啊，受到净饭王的，交代啊，要好好照顾着菩萨，照顾着悉达多太子，然后就去牵马匹来载着菩萨。这个时候，菩萨他坐上马以后，诸天把马的四只脚抬起来送到城外去呀、啊，没有扰乱到整个城里面的人。那让悉达多太子这个菩萨，他为什么还要陷在王宫里面，还要经过这么污秽的那个五欲之乐？他要告诉我们，世间里面的五欲之乐是不清净的啦。不清净的无欲之乐要舍啊，所以应当去除掉无欲的烦恼，而且不要着魔啊，不要让魔王所牵所拘束啊。那像释迦菩萨这种大尊贵的人，这种大功德人都还要现出家，何况是我们这些功德不具足的人，我们怎么可以不出家呢？好，所以这是出家成就啊。菩萨出家的时候，无量的百千亿诸天都侍从跟着菩萨一起出家，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一起出家嘛。不管是从外道进来，还是从释迦祖出来出家的，都有。九地菩萨的第十一个是庄严佛树成就啊。那菩萨，我们中所见的菩提树只是这个菩提树而已哦。大乘菩萨的菩萨成佛的时候，实质上它的本质是黄金围巾啊，菩提树啊，七宝庄严佛树啊，是这样的一个清净庄严哦。哦，七宝是它的精结枝叶啊，根是黄金的啊。那每一个精结枝叶的光明啊，遍照十方阿僧祇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观想到十方清净的国度里面的世界，它的树里面都是这样的。那你会问，为什么我见不到？因为我们罪过深重，烦恼很重啊，福德不足，根气太钝啊，又不想见佛，所以我们所看到世界是这么的污秽污浊啊。好，九地菩萨要成就的第十二个，一切诸善功德成就具足满啊。那菩萨能够 令众生得清净，他的国度当然也就是清净啦、啊。所以这九地菩萨要成就的。那菩萨在七地之前，他的身精进之下是自利为多啊，自己利益最为多。到八地以后，就大做佛事，广度众生啦、啊。有菩萨神通以后嘛，所以在八地九地的时候，利益众生，利益他人。所以这个时候就近的教化众生进佛国土啊，所以这个时候生死业报身自利多，法身大事利他多，所以自利利他一切功德具足，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九地菩萨一切功德善业成就具足满啊，哦，然后再比对阿罗汉辟支佛，他们自利为多啊，利他比较轻。虽然有，但是比较轻啊、哦。那七地之前的菩萨，他虽然也有利他，但是还是比较少一点啦、啊。所以真正要能够利益大、利益众生的，是要九地以后、八地这两地、十地以后的菩萨们，他们能够就近的利益众生啦、啊。这时候的菩萨们，他们才是根本的，能够让众生得到无量无边的那个功德具足满、哦、那我们讲到的九地菩萨，他具足十二法、哦、第一个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啊、第二个菩萨得如所愿、啊哦、第三个知诸天龙夜叉乾达婆语而为说法，第四个处胎成就、啊、第五个家成就，第六个所生成就啊，第七个性成就，第八个眷属成就，第九个出生成就啊，第十个出家成就，第十一个庄严佛树成就，第十个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具足啊。这是九地菩萨具足十二法哦，你可以了解到八地九地以后，菩萨大做佛事哦。好，那到第十地呢？我们发趣大圣里面具足十地，十地如佛啊，十地像佛一样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哇，这个更是不可思议啊！好，好，那菩萨我们知道，他从初发心行六波罗蜜，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得无生法忍以后，入八地菩萨，到九地都在行六波罗蜜啊。那十地如佛，他照样要行六波罗蜜。那行六波罗蜜以后，也在修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啊、那也能够入十八空，得无量的种种的三昧、种种的陀罗尼，也能够修集佛的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空法、大慈大悲的一切种智啊。那这个时候十地的菩萨、啊、他在要具足的是修这个以后，他这个时候他在最后的一念的相应的三昧四圣地四地平等之下一念的相应会，他能够断了烦恼习气啊，这是菩萨住十地的时候就像佛一样啊，他是准备承办这件事情啊，这是十地如佛。当然，十地菩萨他还是在度众生哦。十地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他用种种的方便力啊，他知道入诸法实相有菩萨神通，而且不舍一切众生之下的方便力啊，也在行六波罗蜜，行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这时候过了干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辟支佛地、菩萨地，这时候是十地入了佛地了。哎，这个是十地的相啊，很殊胜、很庄严，对不对？好，那菩萨他已经从九地里面所修学、所具足的种种，到最后出家成就了啊。出家以后，庄严佛树也成就了、啊。一切诸善功德具足满成就啦、啊。这时候菩萨他是坐在菩提树下，这时候入了十地叫做法云地啊， 入了实地法云地，这时候在那边准备成佛的时候，菩萨他的好像大云在虚空中，大云降下很多的雨下来啊，那没有什么间断，他的心中升起了无量无边的佛法，在无量无边的佛法，无量无边的清净佛法，念念无间，念念无间，一直这样升起来。这是实地菩萨成佛之前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在心中升起，这时候菩萨会升起一个念头啊，已经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魔王还没有得度啊，哦，所以还没有度魔王的时候，他心中这样想，他要降服这个魔王啊，所以他就从眉间放出白毫光，一照出去以后，让魔王的宫殿看不到啊，魔王找不到自己的宫殿在哪边。这时候魔王很生气啊，魔王很生气，看到是这个菩萨是在菩提树下作弄他，所以魔王生气，又带着魔兵魔将要来跟这个菩萨打仗啊。所以当他带着大军来跟菩萨打仗的时候，魔王用他的武器兵力打丢到这个菩萨的那个虚空中的时候，菩萨都用神通力把它变化成种种的璎珞来庄严啊。这时候魔王没辙啦，当魔王这样没辙以后，魔王退回天宫去啊。那魔女又变成种种的妖媚的一种模态啊，不管她是变成人女还是变成美女啊，要来迷惑这个菩萨，但是菩萨对人女用不净观来退他，他魔女又变成天女，菩萨用无常观来告诉天女啊，你们都是无常啊，以后天女命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连魔女也退了，所谓暴力，所谓色情，要来扰乱菩萨，但是菩萨都无动于衷，不受影响。这时候魔王魔女通退了以后，菩萨这个时候已经降服了魔王啊。那菩萨降服魔王以后，十方诸佛就出现在十方当中，赞叹这个菩萨，为菩萨庆功啊，就赞叹菩萨啊，你已经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跟他放光，十方诸佛放光从菩萨的头顶灌进去呀、啊。十方诸佛眉间的白毫相光放出光以后，照到菩萨的顶端顶门。这时候，菩萨实地所得的功德，种种就变为佛法啦。菩萨这样出地到实地，种种所行的一切功德都变为佛法，这时候真正的断了一切的烦恼习气，得到无碍解脱啊！不仅是烦恼障解脱，而且定障也解脱，而且法障也解脱。所以烦恼障、定障、法障通通得解脱，叫无碍解脱啊！没有定力的限制啊！哦，也没有法的限制，一切法中得自在。这时候真正的具足了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啊。哦，得到无量无边的一切的佛法。这是菩萨在实地如佛以后，住在菩提树下成就的佛啊。这个时候，天地啊六种震动，大地六种震动以后，诸天下的种种花来供养菩萨，这时候已经不叫菩萨，这时候叫做佛了。好，那诸天诸大菩萨通通在称赞这个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这时候佛放了无量无边的光明，照射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那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佛、无量无边的菩萨、无量无边的天人啊，通通大声的称赞， 如来。好，称赞某个地方、某一个世界、某一个国度有菩萨成佛啦。哦，那从初发心到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以后，做了无量无边的佛事。哦，所以这是他成佛又所放的无量无边的光明啊，我们同生庆祝啊，随喜欢喜啊。这个是十地的菩萨他成就佛的时候的状况，所以叫十地如佛啊。那我们已经知道甘慧地、心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地、已般地、辟支佛地、菩萨地，那这边就叫做佛地。哦，那我们还记得我们菩萨从初发心能够入诸法实相、诸法平等之下，能够行六波罗蜜，从檀那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忏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还有禅罗波罗蜜到般若波罗蜜，这行六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菩萨发趣大圣从初地要行十世八地，菩萨要能够行菩萨要能够行十那个不舍十法，十地初地要行十世，二地要念八法，三地要行五法，四地不舍十法，五地要远离二十法，六地要具足六波罗蜜，也要远离六法，七地不应着二十法，还要具足二十法，八地要具足五法，还要再具足五法，九地要具足十二法，十地当知如佛。发趣大圣里面具足十地，一地接一地这样上去，那我们就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殊胜，次第分明，能够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做个佛弟子，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成佛的时候具有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相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法身有十力、十无所谓、十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能够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何等的殊胜。所以这样的一个菩萨成佛之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圆满它，一起来行菩萨道，一起来度化有情众生，离苦得乐。好，让我们大家起来。好，阿弥陀佛。